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一步一步。
我们上个礼拜提到，我们要与他一同出到营外，与他一同受苦，这是基督徒一个特权。当基督徒跟随主到某一段时刻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为什么主使我受苦难？为什么我没有罪，没有错失？我在这些苦难中间竟然有份呢？到底我为什么需要受苦？这个受苦的奥秘，只有在圣经的真理从基督的模范中间，在世界历史中间向人类显出最大最大的启发和光照。这受苦的奥秘在圣洁的在没有罪的人身上也照样要经历的时候，这就特别显出这本圣经超越所有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思想家、最伟大的宗教的信念的这些内容是何等的宝贵。感谢上帝，约伯记之所以成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是《红楼梦》，是这一个呢中国所有最伟大的诗、最伟大的文学、最伟大的小说，《三国演义》《红楼梦》还有《水浒传》，这是中国最伟大的东西，绝对不能相比的。因为这些东西谈来谈去，只谈到人间的七情八欲，只谈到人间的权柄斗争，谈到人间的富贫贤俗同社会、政府、民间之间的人间事情。中国所有的诗、所有的文学只谈横线关系，没有谈直线关系，所以从来没有把人类带到思考永恒的、苦难的、生命灵性的价值、神人关系的这神圣的殿堂里面的奥秘的深处。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一本约伯记启发出来是宇宙中间灵界在物界的神同撒旦的人的生活中间影响力的操纵的那一个权柄，这是世界的文学罪人的思想没有办法想出来的事情。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了特别在基督的受苦上，更给我们看见了这些奥秘不是宗教家所能想出来的，这些伟大的真理只有神的儿子借着他的灵使我们明白他受苦意义的时候，再给我们在与他一同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程序中间体会我们的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领悟出来的，这样的就没有一个宗教经历解释苦难的时候像基督教的真理一样的，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出到营外与他一同受苦，是那些爱主的人也可能遇到的事情。马丁路德为什么受苦呢？主要他出到营外。加尔文为什么受苦？因为主要叫他出到营外。本人约翰为什么受苦？因为主要他出到营外。 C.T. Studd 为什么到非洲内地传道的时候离开他那一个像王宫一样富贵的父亲所留给他的房子，在草庐的中间过非常卑贱的生活？因为主要他与主一同受苦，要他出到营外。出到营外是个总名称，出到营外就是不受甚至正统宗教错误传统形式已经代替本质的这些虚假的外壳的影响，这个叫做出到营外。什么时候我们的宗派变成一个营的时候，我们的心灵要出来。我不是说你离开你的教会，如果神没有引导，不要随便离开。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你应当知道怎样顺服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地上没有这样的负担，也没有这样的责任，更没有一次的经验 叫人离开原有的教会，直到主引导他，给他清楚明白他的教会已经变成一个捆绑人的营的时候，他与主一同受苦。如果你所知道的真理是你的教会不能接受的，而你清楚知道是你的教会违背圣经，你是根据神的道在永恒的真理中有份的，那你应当勇敢为主做见证。结果他们把你赶出去的时候，你就是出到营外，而不是你自主随便拉人离开原有的教会。无论是教会，无论是团体，无论是一个思想系统，无论是一个意识形态，都可能成了一个捆绑人的营。你要离开营外，你要与主一同去受苦，为主所受的苦乃是有永恒的价值，为自己的罪所受的苦不但没有价值，而且是常常使我们羞辱主名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受苦的意义上明白神永恒的心意，在受苦的心意上我们效法基督的榜样，在受苦的事情上我们以甘心乐意与主同苦，与主同患难，与主同忍耐，与主同死的心智来披戴基督，彰显基督，来传讲基督。愿主赐福给我们。这样呢，无论在历史中间哪一个人在神旨意里面受苦的，都是与基督同受苦难。所以呢，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提到摩西受苦的时候，他用的词句是什么？他宁愿与上帝的百姓一同受苦呢，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在法老王宫里面所享受的还更好。像他的苦难是有基督的因素在里面，他的苦难是为基督的原因在里面。我们的苦难如果不是为基督，不是以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受的苦难就没有多大的价值。我们继续思想一下，今天突然间呢，讲又一句惊天动地的话语出现了，这是第十三章的特点。十三章前讲的话好像呢有许多要讲，结果没有办法接连起来，突然出现一节就讲别的东西，再突然出现一节再讲别的东西，又突然出现一节，而每一节都像有句号一样，在训话一样，福音人人都当尊重，耶稣基督做的经的是一样的，我们在这里本来没有永远的成果。这句话都是提醒，这句话都是命令式的，这句话都是忽然发出一道的命令出来，发出一个呼喊出来，使人从沉迷中间醒过来，使人从懒惰中间可以引群起来，使人从执迷不悟中间灵性苏醒起来，使我们走义路。在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提到福音人人都当尊重之后，就提到不可贪财，这样就把人在地上产生失败的两个因素一提并起来，就是色与财的陷阱。那当在提到另外一个境界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做的今日直到永远没有改变，接下去说不要被怪异的思想先引了去，只有靠着不变的基督，你的信仰有根有基，建立在永恒的旨意中间，不是跟时代会令人漂流，令人失去正统思想异端所影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讲了一句受苦之后，突然再次一句很特殊的话出来，我们在这里本来没有永远的成，这句话跟前面有关系，这句话跟后面有关系吗？为什么讲了一处受苦突然就出现这样一句话呢？我实实在在很震惊，特别是我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每一次我讲就有许多的思想出现，每一次我讲就是一个新的内容进去了，每一次我讲就是一个特别的话语神在赐给我。那今天我再一次对你说，当这突然的境界出现的时候，我就很有兴趣的，一方面震惊，一方面要细心查考这其中的有机关系是什么。这是我几次对你讲 organic relationship 这句话，从 organic theology 有机神学是历史上没有人提过的，我是第一个用这个名词的。我们研究神学，神学毕业所读的常常是系统神学， 把神的话系统化，用一个大题目来找出有关的经文，结果系统的认识上帝要我们明白的真理，这叫做系统神学 systematic theology， 是有系统的，像我们身体里面有系统，有循环系统，我们还有这个消化系统，我们还有神经系统，那这些的六大系统组成了我们这个伟大的身体的构造。因为神造人的身体超过造全宇宙万物的复杂性，单单一个肝的功能包括已经查出来450种功用，所以一个肝成为全世界最复杂最伟大的化学工厂，你把任何的化学的东西所组成的事物丢到它里面去，它一定非常清楚分开什么变成你的头发，什么变成你的眼细胞，什么变成你的皮肤，什么变成你的指甲，什么变成你牙齿的一部分，什么变成神经里面的一段物质，这个分析的这么清楚，这种工厂全人类没有办法做出来的。一个肝的功用有450多种已经被发现的功能，这个是系统。所以神是系统的主宰，神是系统的创造者，神更是系统的复位者。所以一个系统完满有神的恩典在里面，神是有条不紊的，神是组织的主宰，神是 the Lord of system， the Lord of organization。 所以上帝没有反对组织，上帝没有反对系统，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系统的创造者，上帝本身就是组织的最高策划者。所以你看一棵树一片叶子，把它放在显微镜上，用数十万倍的放大镜把它显示出来的时候，你看见里面那个把树枝带到树叶的那个细的那个树枝的血管，它树枝的枝管不是血管，细到一个地步真是惊奇万分，是人没有办法做出来，科学家只能分析而不能够重新创作，科学家只能解释而不能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我们把一只蚊子杀死揉死了很容易，把揉死的东西再做一只蚊子没有办法。那组织的创立者是上帝，系统的策划者是上帝，所以系统神就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把上帝的道有关天堂，有关地狱，有关今世，有关来生，有关灵界，有关人界，有关物界，有关救赎，有关神性，有关三位体，有关基督的道，基督的神性，基督的人性，基督的神人奥性，这些系统研究的神学是完全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不能把系统当作就是一切，因为系统是生命里面已经原有的，而生命不是因为系统才存在，生命包含系统，这样一个伟大的交响乐包含了一切乐理的应用。但你明白这个交响乐所有乐理的应用，你不能够因为明白的完整，你用那些乐理的应用法重新做一个相同价值的交响乐，你听懂吗？你研究莎士比亚所有的文法文字词句，从他的修辞学的构造，你佩服的体无完肤，以后呢你整个的这个明白，叫你做一首莎士比亚的诗歌，从他的戏剧你没办法做出来，因为里面包含系统，但系统不包含生命力。我把这句话讲出来，系统Does not contain the vitality， 系统是生命里面的一部分，但是系统本身不是生命。所以呢，有机神学可能以后成为世界历史上另外一门新的功课，就是怎样在圣经里面看见那些经文与经文中间生命力的关系，生命的奥秘的关系，而不是单单系统的价值而已。这样呢，希伯来书第13章我已经把一节跟另外一节里面有关于生命的敬虔的灵性奥秘同属灵经历可能过的程序 可能走的路线跟其中的关系给你们提出来了。那为什么讲到耶稣基督出到营外，我们也应当跟他出到营外去？接下去就突然间讲这句话，我们在这里原没有永恒的城。为什么这一句出现呢？我是非常震惊，也是非常受洗的。那这一句圣经出现，我相信乃是对受苦的人最大的提醒。当你受苦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在这城受苦，而我们永恒的城不在这里。我们在这世，在今生受苦，而我们永远的命运不是今生决定的。所以这样基督徒是唯一在受苦的时候有真正不能磨灭盼望的一种人。没有一种人在受苦的时候力量大过基督徒承担的可能。基督徒承担苦难的生命力所以超越一切的一切，因为他知道苦难是暂时的，神应许的荣耀是永远的。阿们。这个是圣经贯彻始终的观念。所以保罗说呢，我们怎么能把这自轻自淡的苦楚比起将来极重无比永远存在的荣耀？你把这些词句做一个对照，你就是保罗用了多么 contrast 多么相不同的对比的名称，强烈的对比名词来表达他心里面所感受的、所明白的真理。自轻自淡，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自轻表示太轻了，微不足道的意思，轻如鸿毛。我们的苦难像鸿毛一样轻，我们的荣耀像泰山一样重。所以这样他用最重的、最轻的把它来做一个比较。极重无比是 unlimited infinite 不能比的，太轻了，自轻太轻了，最轻最轻的。所以保罗说多么苦，他认为太轻了，再加给他苦难，他还是认为太轻了，因为自轻了。自轻的意思不能再轻了，叫做自轻，极重无比不能再重了。所以如果你把苦难当作很重，把神的应许当作很轻，你的灵性是不好的。如果你把苦难当作很轻，把神应许荣耀当作很重，你的灵性是好的。今天我们之所以有一点苦难就受不了呱呱叫，我很不惯人哇，为什么这样？我很不惯，因为我一生没有这个习惯，所以我从早到晚有什么事就忍着吞着不讲话。我是很多事情都是不爱叫的，所以我苦难困难来到，有紧张的事情来，我尽可能忍气吞声，沉着应战。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把小的痛苦用大喊大叫来埋怨，而把神的应许当作微不足道的去明白，你的灵性是不好的。相反的，你把神许可的、神计划中间给你特权受的苦难当作非常轻，没有什么意思，把上帝的圣经的应许都当作伟大无比的荣耀，你的灵性是好的。保罗从这些话字里行间露出了他心灵成长到什么？所有的苦难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我们中有谁被鞭打40次的吗？你知道什么叫做鞭打吗？到今天全世界只有几个国家还有鞭打的刑法，包括新加坡。所以呢，有一个美国的青年在新加坡把这个漆喷在别人汽车上涂鸦，被政府抓到以后决定鞭打。鞭打以前呢，全美国的人都反对，新加坡还要把人拿来鞭的，这种野蛮的法律吗？怎么可以？就是羞辱美国。我们堂堂美国大国的一个青年人有一点涂鸦的行为，你就要鞭他吗？他们反对，反对闹到连白宫都卷在里面了。所以叫 Clinton 自己出面请求这个伍德洞不要鞭他的孩子。他的伍德洞回答什么呢？ 无论是谁，连克林顿的孩子在这里做这个事情，还是要鞭打。所以连总统出面都没有办法挽回，一定要鞭。原来呢，就从英国的法律传下来，鞭人呢是不好玩的事情，一次鞭一定要见血，没有血的不算再鞭。而且一次鞭只能鞭从这个到臀部的地方，不能鞭的地方，免得你变成伤害人，你在人权上，在人道上有违背。所以鞭的你要看准准，连风吹哪里都要注意，免得弄错了他自己要受刑罚。而且一次鞭一定要见到血，所以呢，力量要大到什么地步，你可以想象吗？哇，这是对人的一个羞辱。我相信那个孩子被鞭过一次，一生不买漆去碰东西，因为碰碰原来是极淡极轻的碰，极重无比的鞭，懂吗？所以呢，那一次鞭对他，对美国人是一大教训，对全世界的人到新加坡也是一大警惕，对新加坡的卫生、清洁的汽车、漂亮的房子，没有人敢涂鸦，是一大贡献。那这一鞭呢，把全世界鞭醒了。但是保罗呢，两次受鞭，受鞭的时候呢，是每一次39次。为什么39次？罗马的法律，罗马的法律说呢，如果一个人犯法，你可以鞭他，更重，定他十字架。所以鞭是很重很重的刑罚，鞭的时候40次，哪上了鞭的时候，怎么打，用什么力，要很严格的训练。鞭了40次以后呢，你这个人已经不像人了，全身遍体流伤，血流满身，你没有力走路，你的肉、你的皮都被撕烂了。鞭40次为什么少一次呢？保罗说两次受鞭，每次40下少一下，因为罗马法律鞭到40结束，多鞭一次的，那鞭的人要受刑罚。所以每一次鞭的人呢，他就算到38的时候，他想会不会刚才算错，他就算39他就停了，因为他40次少去一次，他就可能没有犯错。有时候我们会算错，对不对呢？你算的时候，人家不小心想别的东西，25、25、26，那么旁边他的家人在那边算，算到你多一次的时候，他就告你。所以40次少去一次，2次受鞭，自尊还在吗？2次受鞭，健康还在吗？我们今天都是传道的，是为主受苦，讲什么话？我想到我一生没有受过苦，虽然我比很多传道的更劳苦。但我还没有受过苦，还没有进过监牢，几次进监牢都是去传道，几次进监牢，衣服脱下穿囚犯的衣服，都是好像耶稣基督披戴罪人的形状，不是真正作为囚犯，好像基督不是真正作为罪人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受什么苦？你说饿吗？有人饿几年？我没有，我没有为了做传道。只有这几天没有吃饭，那算什么？所以我们自今自唱的痛苦，连这句话都没资格讲。保罗说我们这自轻自战的痛苦，他讲的时候包括什么？2次受鞭，江河的危险，陆地的危险，海洋的危险，还有盗贼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假先知、假使徒的危险，天天在泛滥中间。保罗有几本最好的书信都是从监牢里面写出来的。保罗在罗马时候用自己的钱住了一个地房子，住了2年，住完2年以后，他们不是释放他，把他带出来，把他砍头。所以保罗可有资格说，我极重无比的劳苦，我极重无比的羞辱，我极重无比的苦难。但他说自今自战的苦难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你从这两句话看到他的灵性好到什么地步？现在我们为主受苦一点点就呱呱叫的人，现在我们有衣有吃还想自杀的人，我们的灵性多么差，我们灵性多么可怜！求主怜悯我们。在我所看过的书里面， 我曾经看到一段见证，是我是见过的人没有吃饭最高的记录，128天，在共产党逼迫的中间，他没有吃128天。他说前面几天饿到忍不过去，宁可死，到结果发现身体自己适应到一个地步，没有食物照样生活，完全不需要生活。到那个时刻，他才真正明白，人活着不是单靠生活，靠上帝口里说出的一切话。昨天晚上我讲到在香港，我讲完了，那个道用的力量大得不得了。讲完以后，大家祷告聚会很好，感恩祷告完了，我才说我已经午餐没有吃东西了。他们莫名其妙，那感谢上帝，这真正使我们明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些做父母的一直吓孩子，要按时间吃哦，不吃会病啊，不吃会头昏啊，那些东西变成有心理作用，以后你一吃不吃你就病了。其实人的身体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适应力，是没有医学可以证明的。特别是你为主受苦的时候，主会加给你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样呢，我们看见保罗把苦难当作最淡最轻的，把神所给他的荣耀当作永恒的最重极重无比存到永远的荣耀。这个对比和这个名词的应用真的非常启发，非常感动我们。在这里说呢，我们原没有永久的成果，我要有机的有生命力的关联，把这两件事联合起来，就是说为什么与主同受羞辱的时候要讲这句话呢？因为我们的苦难不过是暂时的，每一次苦难来到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受上魔鬼的当，中那恶者的诡计，因为他把苦难当作孤独化，在那苦难当作永恒化，把苦难当作无出路的那个死相化，在这样的观念常常害死很多为主受苦的人。为主受苦的人，如果心里想只有我受苦，如果心里想这是永远的苦，心里想这是没有出路的苦，那你就越来越软弱，越来越疲乏，越来越失望了。但如果你在苦难中间，你把这三个克服了，你就一定不一样的。苦难的时候不是说只有我受苦，我受的苦以前主已经先受了，我在苦难中间的时候主与我同行，所以不是孤独化，而是与主同在的思想，明白吗？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秘诀。因为一个人幸福的时候，常常他认为他很特别，他与众人一样幸福，而且他超过别人，他就把幸福当作他的傲慢。当一个人受苦的时候，他就自卑，那以为自己是唯一受苦的人，把自己变成垄断了苦难，自哀自怜，变成非常孤独的受苦者。当你犯罪的时候，撒旦叫你合群；当你受苦的时候，撒旦骗你，你要孤独。所以犯罪合群感、受苦孤独感，这两个都是魔鬼的诡计。我再讲一次，犯罪合群感、受苦孤独感，这是魔鬼使基督徒更失败的两个诡计。什么叫做犯罪合群感？当你犯罪的时候，魔鬼会安慰你说不要紧，反正这种罪很多人都一样犯的，不单单是你犯，连传道牧师也会犯，这是长老有时也犯，像你这样的罪呢，全世界每一个人都会犯的。所以你不是众人中间的一位，你是群众中间的一个，你并不孤立，像你这样犯罪的人大有人在，你不必大惊小怪，你就麻木，你就不再严肃地对待自己犯罪的生活和犯罪的行动。这样呢，在合群感的中间呢，你变成迟迟不悔改而自我安慰、自言其说的人。相反的，当你受苦的时候，魔鬼另外一个计谋就来了，他就告诉你，你是世界最苦的人。 你是唯一受苦的人，从来没有人，没有另外一个人像你这样苦，上帝是丢掉你，所以犯罪和罪受苦孤独两种感觉是魔鬼的诡计。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当你受苦的时候，哪里有人比我讲我最苦，全世界最苦的就是我。你把自己孤独化，又把自己极端化，把自己的透底化，我是最苦最苦的人，我已经到了谷底，没有人在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你看见有谁像我这样苦？那你把自己关在门里面，一方面欣赏自己的痛苦，一方面哀怨自己的痛苦，一方面骄傲自己的痛苦。在苦难中间会欣赏吗？会的。在苦难中间会骄傲吗？会的。在苦难中间还会犯罪吗？会的。你一方面在苦难中间没有出路，一方面认为你是比别人更苦的人，所以在其中呢，你有非常奇怪的心理反应，你不明白的。撒旦常常用这样的办法把人陷在更难离开苦难，也更难相信能够带领我们的这种死相里面。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苦难中间有三种思想。第一个思想，像我这样苦的人很多，我不过其中一个，而这样的苦难耶稣是为我先受过，他在我前头行，我算不得什么。第二个，无论多大的苦难都是暂时的，有一天一定会过去，所以上帝呢喜苦，我受苦是要把我带过死荫的幽谷，不是死在死荫的幽谷里面，但是经过死荫的幽谷。第三，受苦对我有益，我在苦难中间是在磨练中间，上帝使我的生命更成全，使我的生命更完善，使我的生命更像他，所以我感谢上帝。那这三种思想已经建立在你信仰里面的时候，你就一定不会被死亡所打倒，你不会被苦难所网罗，你不会中魔鬼的诡计以至于你爬不出来。感谢上帝，这些都是圣经的教训。所以呢，你在诗篇119篇，这个全本圣经最长的这一诗篇多少？119篇里面，你看到有三句话：我受苦与我有益，我受苦之前走迷了路，你使我受苦，你是用你的恩来对待我。这些话语就是你能够从苦难中间出来，从苦难中间得胜的原因。那么希伯来书13章就把这一件事情呢，用一句话表达出来：我们在这里本来没有永远的城。那这个我们在这里这句话呢，是一个很大的人生哲学。所以你有许多人用这句话写一本书 Why I am here， 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在这里，就成了人活在世界上的这里的探讨的题目。 Why I am here， 为什么我被生下来，为什么在这个时代里面，上帝为什么不把我生在上一个世纪，为什么不把我生在下一个时代，为什么把我生在这个时代中间，我在这里，我在今代，我在这些人中间是为什么。我有时候问，为什么上帝把唐崇荣生在中国人的社会里面？我如果生在美国人社会里面，我相信我的听众一定多十倍，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少基督教徒的国家，美国是很多基督徒的国家。如果美国用我的讲道，用我的力量去做的话，我可以整顿许多正在沉迷的基督徒。我在中国多么恨，中国人中间他们对基督教的认识那么少，为什么上帝把我生在中国？我相信有神的旨意。为什么把我生在这个时代？我相信有神的旨意。为什么把我生在中国又把我带到印尼？我相信有神的旨意。为什么把我生在印尼把我放在共产党学校？我相信有神的旨意。等我40-50岁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进中国大陆讲道，中国大陆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人，除 出到世界各地听我讲道的，他们悔改的比例是多得不得了的。感谢上帝。 Why I am here， 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生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是我，这几句话是人生哲学。所以我要每一个基督徒学习明白这几件事。 If not me, who? If not now, when? If not here, where? 那个深，这三句话深深成为你做人责任感的基础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放过任何机会。这个事情谁做？我。为什么要你？如果不是我是谁？你做什么？做这个？为什么做这个？不做这个做什么？我说对这些人做，对这些人做，因为神把我放在这里，我活在这些人中间，我不对这些人做，对谁做？什么时候？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个时候？因为神把我活在这个时代，我在这个时代不做，我什么时候做？每一次这样想，你的机会就不浪费了，你的生命就不浪费了。我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每一次发现要做的时候，我马上抓住时机，我不浪费。过后我发现感谢主，我迟一步已经没有可能了。感谢上帝。那这样的这个敏感度 sensitivity， the great sensitivity in the guidance of Holy Spirit， 也就是一个人继续不断保持敬畏，从继续不断复兴状态中间的原因。感谢上帝。这些是学位不能给你的，这些是书本不能给你的，这些是神的引导跟你的就差对比中间那个真正的敏感度能给你的。所以每一个人不要忘记，当我讲第二章在讲前面几章的时候提过两次到三次，复兴包括什么啊？包括什么？速度是跟圣灵的引导一同并进的，不可落后，不可迟延，不可掉队，不可落伍。你还记得吗？你们去看我讲过的东西，我没有忘记，因为这是我很敏感的一个东西。 To speed up according to the steps and the speed of the guidance of Holy Spirit, that is one of the factors among all phenomena of revival. 复兴现象中间复兴的原则里面有一条是很多人没有注意的，就是以圣灵同速度的跟进，不掉队不落。当圣灵引导你的时候，你一掉队，你马上失去方向，你还是照样有正统的信仰，你还是照样有存钱的知识，你还是照样有活络的心智，但是你的脚步已经掉队了，这你就不能继续复兴。感谢上帝。这个如果不是我是谁呢？如果不是现在什么时候呢？如果不在这里在哪里？如果不是对这些人做，对谁做呢？这个东西继续不断保持，使你被抓住，使你引到中间不掉队，你一生就不浪费时间了。感谢上帝。我敢说有许多时候我如果掉队好像是掉队，是因为神的时间没有到，我太快，我很少太慢，有时太快神不许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不掉队，我们应当不落。神的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在哪里？神呼召的时候你在哪里？神发出命令的时候你耳朵预备听见没有？等到有一天你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你发现太多机会是你自己不要的，太多命令你没有听清楚，太多的时间你浪费掉，太多的恩赐你是包在纸巾里面放在泥土里面。对主说，主啊，你交给我的一切还在这里。我从小读那一段的时候，我一直想着一件事情，到现在没有改变。为什么五千的没有被骂，两千的没有被骂，一千的被骂？你是因为五千的赚回五千吗？两千的赚回两千吗？一千的没有赚回另外一千？所以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责备他，对不对呢？那我要问的不是这个问题，我问的为什么不是五千的收起来，为什么不是两千的藏起来，总是一千的藏起来？所以没有恩赐的人很危险，听啊，没有恩赐的人常常用没有恩赐做借口，就糊里糊涂懒惰一生。我今天讲这个话你们一定要注意听， 因为以后神给你审判的时候，你不要怪我，因为我讲了，凡是有恩赐的常常怕做的不够，没有恩赐的时候，我既然没有恩赐，你还要讲什么？我就这样好了，本来我不会嘛。你们没有恩赐的人很危险，因为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五千两千的都没有受这杯，是恩赐少的人受这杯。恩赐少，他只懂得妒忌，只懂得哀怨自己不够，而没有想到恩赐少还是有少的人。你说多给谁，向谁多取；少给谁，向谁少要。这是神的公义的这个祸的相对立，这是上帝公义和世人公义在本质上的不同，不是在分量上的不同。所以神的公义不是每一个人给你一样的叫做公义。神说给人五千，给你两千，给你一千，表示神所赐的一定不一样，你不必管，你的神是有主权的神，他有多给谁他的权柄，没有人可以干涉，没有人可以提议，提出异议出来。上帝多给谁，并不是上帝不公义，因为上帝向他多要，这个就是公义。而少给的竟然不做事情，少恩赐的天天埋怨别人，他更多我更少，就用妒忌代替勤劳，用增进妒忌埋藏自己当作借口。我看见太多这样的基督徒，凡是没有恩赐的常常借口，我不会吗？我没有恩赐吗？我没有学问吗？结果呢，你们去做他就不会做。上帝不会因为给你少就原谅你，耶稣基督不会因为你恩赐比较少就放过你。恩赐少，你最少放在连本带利拿回来的地方，你还是要得一些东西回来。你不能埋没恩赐，你不能徒受恩典，你不能虚度光阴，你不可以摆在地图。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 Why we are here，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加拿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有效的海军的那一个团队，其中一个军官后来出来做传道人，叫做 Professor Dr. Peter Whitlock。 这个人有一天在我的神学院讲课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那是1978年，他的可能现在活在世界上的人，共产党比基督更懂得为什么他们在世界上。每一次我听到这些重要的话，我会加深注意力盯住他，把每一句都记进去，这是我的习惯。我跟我妈妈一样，听到的时候眼睛很注意讲员有什么话就记进去。接下去他说什么？因为共产党员到那个时候70几年了，到了80年开始衰，突然衰败下去，93%是相信他们的真理是人类的盼望，他们要统治世界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人类历史中间最进步的。只有7%的共产党人是懒惰的。接下去讲一句话吓死我，反过来基督徒中间7%的人是热心的，93%是懒惰的。我再注意他还讲什么，你看教会里面参与圣公的7%，教会里面参与祷告会的7%，其他的人有时连做礼拜都不来，奉献不奉献，传福音不传福音，他们就是一生一世懒懒惰惰，等候有一天上天堂。所以共产党93%的党员是努力宣传他们的教义，勇敢来盼望他们的福音成功，而93%的基督徒是懒懒惰惰，不管教会生死存亡，不管福音有没有广传，他们只顾自己的祷告蒙垂听，只愿意自己蒙上帝赐福，而没有为神做工。所以他是 The Communist Party member They know why we are here on this world But Christians don't。 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基督教是有史以来最多会员的团体。 Christianity has the greatest The most greatest number amount of membership of any organ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全世界历史中间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得到了团员或者会员的数目超过基督教的。我跟他一讲，想是啊，真实实在是如此。共产党的党员在中国比起基督徒的数目是我们比他多的。共产的党员呢，被做选做共产的党员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感到可以自夸的事情。但是基督徒做基督教的会员呢，是很普通的事情。甚至许多乱七八糟阿狗阿猫的，因为他比较有钱，教会的领袖早就等候他来做会员了。求主可怜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基督徒是蒙福的，他那些话呢影响我很深，因为我心里也在这么想，既然有人点得这么清楚。我后来到了1989年，东柏林跟西柏林中间交界的墙被打下来以后，是象征性的隔膜被除去了，整个共产党的权威也一下子垮台下来。西德有10个月把共产党打下去，波兰10年，罗马尼亚10天，捷克10个礼拜，都是十，10年的奋斗，波兰共产党瓦解了；10个月的奋斗，德国瓦解了；10个礼拜的奋斗，捷克共产党瓦解了；10天的挣扎，罗马尼亚也瓦解了。最后，罗马尼亚瓦解的时候，乔切斯库就是他们的总理，就在圣诞节那一天被枪杀而死。当他被枪杀的时候，他们问谁愿意主动开枪的，竟然有20多个高级的军官说我要有份，我也恨他。所以原来他的这一个独裁身份，这个权威那么高的人，已经种下仇恨的种子在自己的幕僚中间，有这么多多数的人。所以呢，这些人就开枪把自己过去的领袖一个一个用亲手的子弹把他杀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事都给我们看见了，这世界呢没有永远的东西。所以呢，有一次我在香港，1970年第一次到香港，96个这一个路德会的牧师请我讲道。那时候我还不到30岁，我从台湾讲完道，经过香港26天，讲到65次。那个时候还不到30岁的时候，那些牧师们都是德高望重，有许多我读过他们的书，是神学家，是博士。那一个还有30岁、29岁半的人，对他们讲道，我是天天恐惧战惊，等候耶和华，求主给我当讲的话语。那么呢，讲完道，他说：“听说你很会解答问题，我们就问你问题。”我说：“糟糕了，这耶稣呢，12岁在文士、法利赛的面前解答问题，我29岁在这些路德会的牧师面前解答问题。”我记得耶稣的话说，你被带去的时候不要想要说什么，因为圣灵会给你力量讲。其中一个问题，唐弟兄，请问共产党只有100多年，惊天动地，翻天覆地，是整个世界受了这么大的威胁，1/3的人口被他统治，基督教经历了2000年，请问为什么我们不过如此？你怎么回答？我说：“主啊，主啊，你帮助我回答，你给我智慧回答。”我眼睛闭了，心里祷告，我马上就回答了。我说：“如果要比嘛，要2000年比2000年，你再等到2000年，看共产党变成什么，那时候你就知道，基督教不是不过如此。”基督教经过了2000年，还有这么多勇敢为主的志愿军，到最穷乡僻壤的地带，也沿江背井，到孤岛，到天涯海角去传福音，这种精神，请问共产党会经历多久永久不衰退？他们听了非常佩服，他们非常接受这个看法。你看吧，共产党会维持多久？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共产党是一个挂 狗头卖羊肉的一个胆，他们在他们的不止呢，绝对不是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挂帅。所以这些呢，有所谓市场经济，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特色就是呢，要脸不要悔改，还是挂着毛泽东的像，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假冒伪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些死要脸是不肯悔改的，很多是中国人。中国人是非常注意面皮，而不真正谦虚寻求真理的人。求主可怜我们。我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如此，而我们有这个习惯。我从小最反感的事情，就是我8岁的时候在厦门，我的老师对我们说，明天杜学官要来看我们的学校，所以你们杜学官站在门前的时候，你们要坐直坐正，一点声音都没有，两个手放在后面，然后他就凭这个学校分数很高，他一走了，你们要调皮可以调皮。这个怎么叫做教学呢？我那个是8岁皱着眉头看，他还要讲什么？有一个学生说，如果有苍蝇跑到我脸上，我怎么办？手在后面，他说你就用眼皮捏一捏，把它捏死了，你不要去弄。我心里哪有这样的事情，苍蝇跑的一定跑进抓的时候捏死他呢，苍蝇怕你的眼皮吗？所以呢，等到杜学官来，我们大家装模作样，等杜学官去，大家调皮大喊大叫，不要紧的，只要他走了就不要紧。我想这种教育呢是死要脸的教育。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这样，但我发现呢，我们的华人已经被这种劣根性影响，就是只图外表，家丑不可外扬，好的告诉人听，坏的尽量藏起来，对吗？不一定对。这次我教会有一个人被人暗杀死了，我去看望他太太的时候，他的太太讲一句话，我吓了一跳。我要写一本书，反对家丑不可外扬。我要把我们家里的毛病、我们的失败都写出来，那就告诉世人，我们软弱要依靠主，实实在在要从哪里悔改，从哪里启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做什么？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你受苦的时候，记得这句话。我们在这里没有永远的城，所以我们不要为这个世界做，不要为了世界的名义做，不要为了面皮做，要为了神做。阿们。圣经很清楚说，你们无论做什么事，你要尽心尽力，你像是做给上帝看。当你做什么事的时候，知道上帝在看，我要做的最好，然后尽心尽力，尽力尽心，什么意思呢？我过去讲了这个道理，我过去听了这个事情，我过去读了这些经文，直到最近我越来越明白这个话。我感受这一个月差不多每天我花7个钟头到8个钟头设计礼拜堂的事情，细节可能调改的，可能有更好的可能的，再想再想。昨天花了380多块港币跟我印尼的工程师通电话，要修改这个东西，刚刚上个礼拜给他 fax 过去，我要这样，结果呢发现不对，再改。昨天一下飞机到了旅馆，我就一直画完了，再寄过去给他，晚上睡一点再打电话问其这个细节，问来问去，问完了以后，今天在飞机上又有新的思想出来，又再改了。我说我很对不起你们两位呢，很辛苦，因为跟着我走，我常常改。我的意思是用纸上一直做好过变成钢筋水泥，做错打不下来，你们要原谅我。那个一个工程师说，我们非常甘愿与你合作，因为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主，我们尽心想的最好最好的可能，最好是礼拜堂建成了以后呢，不必再改一寸，常常用几十年都认为是神已经清楚在细节上都引导了。那有时候我画到2点还在想，3点还没有睡觉，那这样做是什么？我就体会一件事，什么叫做尽心、尽心、尽意、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多少伟大的事业成功，背后不睡觉，不计较自己的酬劳，不知道自己的付出是何等的牺牲。如果 谈到了不是24天昼夜不停的一直做，今天没有弥赛亚。如果巴哈不是天天跪下祷告，求主给他智慧，写完任何一个肯他的，要署名巴哈，加上另外一个拉丁文 Soli Deo Gloria， 一切用来归给上帝。世界没有这样好的宗教。我们今天只顾自己能够身体健康，只顾自己能够一切顺利，顾自己很懂得照顾身体，而应当拼的时候不拼，应当想的时候不想，应当做的不做。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上帝给你养兵千的是为了什么？用在一朝，你吃了1000天的饭，一天要你做多一点工作的时候，你竟然偷懒睡觉，你还敢说你是爱主的人？你是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的人。我告诉你，这几十年有学会一件事情，当神要我放下的时候我放下，当神要我拼命的时候我拼命，结果我没有损伤，我没有损失，因为神为我预备的他都好好保留起来了。阿们。我为主所放弃的他都保留，我为自己所保留的他都要拿去。这是定力，这是跟随主的定力。因为这世界没有永远的城，你还在想什么？这世界的一切是暂时的，这世界有什么荣耀是暂时的，这世界有什么痛苦是暂时的，这世界人怎么轻看你暂时的，自尽自残算了，不把它放在眼里。你有这样的心智，你的一生就是为那里，为永远预备自己，为将来，为来生装备自己。这样的这世界成长的任何荣耀，上将翻起西弗所讲的一句话 Let over beauty。 而我从前不大明白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 Let over beauty？这世界最美的东西，最好的东西，我有些想，如果世界大战这些东西打坏了，最漂亮的建筑都炸掉了，上帝会不会可惜？哎呀，很可惜，要炸掉了。我告诉你，上帝从天上看，世界什么建筑都难看死了。他说：“哎呀，怜悯你，让你去做做，免得你没有事情做。”我保留下来，因为你很爱惜这些东西。上帝在天上看，真的垃圾堆，这世界什么最好的、最贵的东西？都是暂时的东西。我们在地上没有永远的城，这世界没有永远的城，世界没有永远的东西。我讲这话是真的，我敢讲，我会做到。如果神要这个感动来了，全部奉献，那么神把你全部拿去，他让你流浪街头，不可能的。上帝一定预备一只羔羊代替以撒，你为上帝献上的，一定上帝为你保留。你在神的旨意之外争道的，你一定为自己除息罪恶，以后一定失去。你为自己保留的都会失落，为神献上的都要保存。阿们。因为我们在地上没有永远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阿们。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向